OK， 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我们来开始，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9章圣餐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仍旧能够听到，并且也有你圣灵的引导。主，我们再次把这时候我们的主日学的教导交托给你，主，你亲自的引领，你亲自的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亲自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乃是神你那丰丰富富的恩典。因此求主，你今天透过这圣餐的教导，使我们能够心存感恩，每次永远的纪念主你的饼跟你的杯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把自己活出来，交托给你活出来，求主你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主你引导我们以下时间，无论是教导或者听的，主你都赐给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并且能够分别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主这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谈到圣餐的第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有彼此的提醒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永远的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因为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的人，所以因此诗篇103篇告诉我们，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因此我们要来领受吃这个饼和喝这个杯的目的，就是要永远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同时我们也有谈到，就是说每次我们在吃这个饼跟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想到是主耶稣基督他来满足神的意，使到我们的罪得赦。同时吃这个饼跟这个杯也提醒我们，也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是已经脱离撒旦的权势，这样的这个权势呢，是许许多多不幸的人是如今仍旧被辖制的。所以因此我们是永远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同时我们也谈到，我们还在不断的想到的，就是当我们吃这个饼跟这个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是如何为我们的过犯被吃透，如何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如何把原本属于我们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因此呢，每次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心存感恩，因此我们更应该远离恶事，并且成为一个敬畏神，并且求神保守我们圣洁的这些心思意念。我们要想到这个，所以因此呢，我们同时也要想到，当我们吃这个饼跟喝这个杯，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因为呢，将来我们要在神的国度，成为神所要使用的祭司，并且也能够与主一样的执掌完全。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带着一个盼望的来等候基督的再来，并且我们相信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我们要与千千万万的天使还有众圣徒们一同的来赞美颂扬这被杀的羊羔。 Alright? 所以吃这个饼跟喝这个杯，也就是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还要想到，就是说当我们吃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时候，神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在十字架上面受到不幸的人的羞辱， 哦，这些人不但羞辱耶稣基督，他们也羞辱父神。Alright? 同时他也让我们看见，在被极度的受到羞辱的情况底下，他仍旧甘愿的献上自己。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既然有了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之时，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我们就要记住，我同时上次的这个圣餐里头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圣餐不只是一个仪式。Alright? 很多人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仪式，不是的。他有那个，他能够给我们带来许多的福分。他也给我们带来属灵上面的滋养和生长。当我们在吃这个饼跟这个杯，圣灵会感动，圣灵会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得到喂养，让我们越明白自己的罪恶，我们也越明白越珍惜上帝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这个宝贵。同时圣灵也会引导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愿意更委身于顺服神的旨意，因此呢远离罪恶。我们也同时也会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也会更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Alright? 同时借着圣灵，我们也能够和耶稣基督有密切的这个很奥秘的一个交通。而不只是这样，信徒也能够彼此交通，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在基督里面同心服侍和实践我们身为信徒跟教会的责任。哦，这次是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所谈的这个结论。好，今天我们来谈第二部分，是第二点，在这个第二十九章，这个论圣餐第二十九章呢，第二点是很重要的。它主要是谈到基督教看圣餐，它跟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有什么差别？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也就是当16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改革中，他们所写出来的这个未免失信仰告白的时候，他们就是特别的带出这一点，因为这个是罗马天主教他们当中如今他们仍旧有这个施行这个弥撒，他们吃饼跟杯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跟基督教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因此为未免失信仰告白，他就特别的要带出这一点。而第二点跟下一堂我们会谈到第四点、第五点、第六点呢，都有直接的关系，都是在针对于弥撒这方面，圣餐跟弥撒的不同而带出来的很重要的教导。好，在这里呢，第二点这里这样说到，在这圣礼中 ，right， 不是基督被献给父。也不是为活人死人的赎罪而真实献祭，只是纪念主一次永远的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也是以赞美向上帝献上属灵的祭。所以天主教所谓的弥撒自为可憎，让人曲解基督独一的献祭，这既是基督为选民中助罪孽所献的唯一的挽回祭。 OK， 在这里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弥撒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所以就是说，今天就算你可以到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去看的时候，他们在所弥撒，所以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第二，弥撒和基督教的圣餐的教义有何差别？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主日学所要处理的很重要的问题。好，首先我们来看，针对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我们应该WCF 第二十九章他们怎么回应呢？首先他带出来的是一个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耶稣的祭 不是被神父，就是罗马天主教的神父所献上给父神的，因为主不是在被动的情况下被献上，相反的，乃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甘愿献上自己给父神为赎罪祭。那为什么我们清楚知道呢？耶稣的祭不是被神父所献上的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这第二十九章第二点这里谈到，就是说在这圣礼中，不是基督被献给父，英文很清楚的带出来，他说 Christ is not offered up， 这是一个很被动的，他也带出 Christ is not offered up， 他这里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Christ is not offered up， 就是基本上还在告诉我们说，好像主耶稣基督今天仍旧被献上的意思。不是的，这个基督如今不需要再被献上了，而基督也不是很被主动的被献上。所以第一个错误就是基督不是被神父所献上，而是主自己甘愿的献上自己给父神。All right? 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耶稣的祭并非弥撒所教导的一个现在是 present tense 的一个真实的祭。真实的祭就是说，在这里讲到说是一个 is a real sacrifice， alright， 这里的 real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意思，罗马天主教有一个信念，弥撒在弥撒的信念里面，就是说每一次他们都可以继续的把这个祭当作是个真实的祭给献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概念呢？基本上在第四点、第五点跟第六点会让我们看见，因为在弥撒的概念里面，他们相信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是弥撒中的饼跟杯会变成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所以他们称为那个是 real sacrifice。 而同时他们为什么会用现代式的方法来献祭呢？因为他们相信每一次他们在领受这饼跟杯的时候，这个祭是嘛，就是仍旧会变成基督的饼啊，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的意思。所以因此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首先耶稣基督不是被动的被献上，还是他是很主动的被献上。第二，弥撒，我们耶稣的祭并非如弥撒所教导是一个如今仍旧还需要在献上的一个祭，他已经是成为一个有效的过去式的 is already a past and 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一个祭，而是一个有效的祭 is an effectual sacrifice。 而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呢，第二十九章第二点这里提到说，这里讲到说也不是为了死人所献上的赎罪祭。 Alright， 那我们这个是罗马天主教今天仍旧在做的，在弥撒的时候他们仍旧会透过这个弥撒呢，仍旧的来为死人祷告，为死人求赎罪的这个信念。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错误，祭已经完成了，这个祭已经献上了，是 effectual 是有效的，而我们不需要每次不断的现在的的继续的来献上去。而至于这个饼跟杯是否就有如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弥撒里面所相信的，是这个饼跟杯成为主的身体、主的血呢？这个我们会在第四点、第五点、第六点来回应。All right? 当然基督教里面我们不相信这样的一个教导。All right? 第三个错误就是弥撒的祭每一次重复的把耶稣基督献给父神，而并非如圣经所言主一次性和永远性的献上去。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每一次如果弥撒他每一次都是需要每次这样重复的献上去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在违背希伯来书所讲的、所教导的。教导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已经一次就够了，一次献上去，并且是一个永远有效的一个祭。 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讲说，我们凭着这旨意，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祭，要献上他的身体，就已经成圣了。All right， 我们借着我们凭着这旨意，就是说我们凭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这个身体，我们就已经成圣了。第十一节，所有的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侍奉，多次献上同样的祭品，那些祭品永远不能把罪除去。十二节，唯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此后只是等待神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做他的脚凳。十四节，因为他献上了一次的祭，就使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得到完全。所以经文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教导，耶稣基督的祭是一次，只需要一次，他自己很主动的献上，并且献给父神，并且已经成就了我们神所赐下的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一次，并且是永远有效的赎罪祭。Alright， 所以这个是经文很清楚的一个教导跟澄清。因此呢，弥赛亚主要的错误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仍旧每一次在所弥撒的时候，他们要不断的以为耶稣基督的饼跟这个弥撒的饼跟杯就变成主的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血呢？因为他们基本上是认为耶稣基督过去在十字架上面的祭的果效依旧是不足够的。首先，他们会认为因信称义是不足够的，所以因此呢，天主教在针对改革中他们的这个教导，基督教的教导的时候，他们所的回应是，基督教所教导的因信称义是不够的，并且他们相信所有的天主教徒必须继续的以义行来证明 ，alright， 并且来累积自己的义，就好像是 credit point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只是要相信。有神，或者有透过耶稣基督，但是这个还不够，他们还必须靠着他们的许多的好行为来累积自己这生平的一些义的一些 credit point。 那他们也认为大多数的信徒除了那些把自己献上给神使用的，好像那些神父啦，或者是教父啦，或者是那些修女等等，除了那些人以外，大多数的信徒死后仍旧是无法直接到乐园里面 paradise， 因为他们认为死去的信徒依旧需要在世上的家人的祷告祈求，以致最终得到足够的 credit point 义，然后才能够被提到乐园里去。所以基本上为什么他们今天在做弥撒的时候仍旧要为死去的人祷告呢？因为他们仍旧不，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不相信因信称义，不相信耶稣基督一次的成就是永远有效性的成就。所以因此呢，他们如今仍旧的不断的要必须为他们死去的家人，那些不够分数，不够得到不够的这个义的这些家人来祷告，一直到他们有一天才能够有足够的这些义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被提到乐园里去。因此呢，弥撒的献祭是需要不间断的一个做法，所以因此他们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在教会里面举行这个弥撒。那这个弥撒本身，他们相信是需要不断的献上去的一个祭，是一个 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祭，并且是需要不断的献上去的一个祭，因此他们才会有后面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念。好，弥撒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要看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里第二十三节跟二十七节，这里有几方面我们可以注意的。一方面，从前那些做祭司的，因为受死亡的限制，不能长久留任，所以人数众多。第二十四节。另一方面，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的，就拥有他永不更改的祭司的职分，因此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永远活着为他们代求。第二十六节，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对我们本是合时的，他是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从罪人中分别出来，高过众天的。第二十七节，他不必像那些大祭司天天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为人民的祭献祭，因为他献上了自己，就把这事一次而永远的成全了。好，这里有几方面我们可以重新的记起来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的祭，我们所吃的饼跟杯，圣餐的饼跟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是一次献上，主动的献上，并且是永远的成全的一个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记住，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领受的救恩是可信的，是有确据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永远长存，并且这里讲到说，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相信他的子民代求。所以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是否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不是的。所以提醒这个圣餐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祭是一次性的，是主动性的献上去，并且是永远的成全的。因此呢，这里有一个应许，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他都能够拯救我们带到底。你主耶稣基督他也不断的在天上，这位大祭司为我们来祷告，并且为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借着教会，他来扶持和引导我们。因此我们才能够相信所有的圣徒是才能够坚忍到底。 好，接下来第三点呢，这里也谈到，就是说主耶稣在圣礼中吩咐他的仆人向会众要宣读设立圣餐时说的话，要祷告，要祝福饼杯，就使他们分别为圣，要拿起饼来摆开，要拿起杯来。那这里是要带出什么呢？是要让我们带出，就是说我们每次在领受吃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要宣读，而宣读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所吃的饼跟杯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设立的并且我们同时也要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也同时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要认罪，并且也是不是模模糊糊的不认罪的情况底下的来吃这个饼跟这个杯，不然就会是在吃喝自己的罪。同时我们也在每次吃饼跟杯的时候，我们也会透过上帝的话语的来彼此的劝诫，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提醒，彼此的等候。因此呢我们就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圣餐来我们才能够得到他所应有的这个益处跟果效，同时我们会得到属灵的滋养跟增长，同时也让我们更明白自己的罪，各自世上的罪，也更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因此在这领受圣餐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更加的委身于我们的上帝，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要不断的感谢神，当那日子越临近的时候，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临近了，所以因此我们要更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同时我们借着圣灵，我们能够与基督有一个奥秘的交通，他会向我们说话，他会引导我们，苏醒我们，也会劝诫我们，也会保守我们，这是我们都能够领受的一个交通。然后这里也提醒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信徒们彼此的交通，我们吃完饼跟喝着完这个杯的时候，而我们接下来我们能够彼此的同心的服侍，并且勉励当中有软弱的，当中有信心有动摇的，我们也能够和其他信徒彼此的勉励，并且呢也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恩赐和信心来实践我们应有的这个责任，无论是在教会，在工作场合，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来履行我们的信徒的这个责任。好，在第三点里面有最后一句话很重要，那句话是什么呢？将饼跟杯分给领餐的教友，然后呢但不可分给未处席者。那经文有几段经文可以让我们清楚看见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饼跟杯不可以分给那些没有来聚会的人呢？马太福音第26章这里第26节到28节这么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摆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在这段经文里面，除了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如何亲自设立这圣餐以外，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他们耶稣基督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来设立这个圣餐。哦，在这里是在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的来吃这个饼跟喝这个杯，也就是说在这个聚会的时候，纪念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如何的来教导他的门徒，他将会如何成为逾越节或者取代逾越节的这个羔羊。所以这是在聚会的时候所分出的饼跟杯的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20章第7节到第8节这里讲到说，礼拜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对大家讲道，他因第二天就要起行，就一直讲到半夜。第8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许多的灯火。那在这里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聚会。所以因此呢，他们保罗跟这一群人在一先有聚会，然后他们才一同的吃这个饼跟这个杯。他们在什么时候聚会呢？礼拜日。Alright, 如果你看和合本会把这礼拜日翻译为主日。Alright, 主日。所以因此呢，我们必须是在聚会的时候才能够分这个饼跟这个杯。灵前，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0节，你们聚集的在一起不是吃主的晚餐。21节，因为吃的时候 个人都先吃自己的晚餐，结果有人饥饿，有人醉了。所以在这里是带出了哥林多教会的软弱。他们有什么软弱呢？他们虽然是聚在一起来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没有好好的反省的来吃这个，反省自己的罪，来吃喝这个饼跟杯。然而另外一个重点是，他们在什么时候吃这个饼跟杯呢？煮的是晚餐呢？是聚集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所以因此呢，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饼从这个教会分到那些没有办法来没有来参加聚会的人。因此也就是除非那些有些人是病了，我们必须去探访，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饼跟这个杯给带给这些有需要的信徒，领受这个洗礼过后的这些信徒，在医院这些受洗的没有办法来教会的，我们才能够去把这个饼跟杯带到他们当中，和他们一同的分享上帝的话语，还有上帝的这个和他们，并且和他们同的来守圣餐。所以因此呢，教会也同样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说每次我们有这个聚会的时候，实体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一同的来领受圣餐。Alright， 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一个我们的立场。Alright， 好，今天我们的圣餐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主日学。下一堂我们会谈第四点、第五点、第六点，同时的来回应弥撒他们的错误的教导，还有为弥撒的信告白怎么样回应。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这段时间，我们求主你继续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不但能够听到，我们也能够求你圣灵把你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必然会提醒我们你的话，并且来安慰我们，也让同时也会来警戒，同时也会来更新保守我们，借着你的话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有信心、更加遵守你话语的信徒。主，我们感谢你有这段时间，愿主你赐福。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